Hello， 大家好。那这一集的内容，我们实际带大家来追踪创意私房的链上金流。创意私房的事件，相信大家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已经看了不少了。只不过在金流的追踪上面，大家可能还没有这么快的注意到。那最一开始，其实是我在4月7号的时候，在区块市的脸书粉专发表这一篇贴文。那这篇贴文是因为我在那一天看到创意私房它的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加入会员的页面，实际上我在发文的前几分钟就看到这个钱包它还在收钱，这可能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或许检警调他们早就已经有掌握，就知道说啊，那有哪些人一直在买，但是绝大多数人他可能是对于加密货币不是那么熟悉的，他就会不知道说诶，这些东西其实是24小时大家可以几乎可以说是直播的方式，在网络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创意私房它还在收钱。好，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那时候创意私房它在收钱的画面我也截图给大家看哦，就是在这边它会其中一个地址就是 TA2G 的这一个钱包地址，那它跟我们在这边我刚刚打开的这一个钱包地址是不一样的。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钱包地址它其实是我用一个工具叫做 Wayback Machine， 它有点像是网页的备份工具的这样的一个网页时光机，然后去找到2023年10月4号的网页，发现说他们收款的地址是 TUQ 的这个钱包地址，那跟现在在用的已经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想要知道说他过去到底用过几个钱包地址。好，那所以你就只要往回追，他就会看到说像这一个是2022年，像这个是2022年8月12号他又用了另外一个是 TJX， 甚至他就附一个 QR code 给你，让你只要扫 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带入他们的钱包地址。那所以我最后整理出来有几个钱包地址，总共有四个钱包地址是确定创意私房在使用的。于是我就基于这四个钱包地址往回追踪，就看说那到底他们总共收了多少钱，然后最近到底他们还有人在转钱给他吗，然后他们现在的钱有没有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这个社会关注媒体关注之后他们赶紧的把钱移开了呢。所以我们就先从第一个他们目前正在使用中，至少我在4月7号写文章的当下他是目前正在使用中的钱包地址开始去往下追踪。那我们现在打开的呢是区块链浏览器，那只要把他们刚刚的这个钱包地址丢进来，然后输入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最新的金流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我们就找这个代币转账的这个页面哦，你会发现说在这个钱包地址它最新的交易是在4月10号的晚上11点19分。那是谁转过来的呢？这在上面也都可以查得到，是 OKX 这个交易所，然后转进来到 TA2G， TA2G 就是创意私房它的钱包地址。那它转了多少钱进来呢？是转了242颗的 USDT。 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这边完全都可以看得到创意私房它什么时候收钱，然后它把钱转去给谁。要怎么看创意私房把钱转去给谁呢？那你只要看说那创意私房的钱包地址是发送方，然后他转去给别人，像这个他就是转去给币安交易所，他转了多少钱呢？转了845颗 USDT。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哦，那创意私房他在4月10号0点19分的时候他其实把这笔钱转去到币安交易所里面了。那我在贴文里面哦，实际告诉大家说你如果是这个创意私房的会员的买家，你想要用中心化的交易所直接转账到这个创意私房的钱包地址，你其实是很大胆的，因为链上的每一笔转账都有流水号。我给大家看一下流水号长在哪里哦。像以最新的这笔交易为例哦，这是 OKX 转进来的一笔交易，很有可能它是这个买会员买创意私房的会员，那它的交易流水号就是前面这个交易Hash， 就是如果用繁体中文来翻译的话应该是交易的杂凑值。 那所以这个流水号就代表这一笔交易，严谨掉只要把这笔交易拿去问 OKX 交易所说，哎，请问你们这笔交易是谁从你们的交易所里面提出一款的要求，然后要转去创意私房的钱包地址，这时候 OKX 交易所就必须要提供这个实名认证的资料给台湾的检警调来做配合调查。所以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心化交易所，像 OKX、像币安，或者是像台湾的 MyCoin 或者是币托等等的，大家都要有实名认证资料。所以从这个中心化的交易所直接转到创意私房的钱包地址，这其实是很大胆的一个行为。那从链上几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去买这个创意私房的会员，这是很容易被抓到的。那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你其实会发现说，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加密货币转账它是一个好像很匿名，然后好像很容易用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实际上我想要透过这一件事情来告诉大家说，其实我只要有对方的钱包地址，我就可以找到他的过往祖宗十八代的所有的金流的记录，所以一直到回到23页，他最一开始第一笔交易是从这个币托 Pro、哦、是台湾的交易所转进来的，转了 140.44 USDT。 那我就可以再往前追说啊，那还有哪些买家，这些每一笔交易有可能都是买家，或者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付钱给创意私房，总之他一定是有什么关系才会转钱进来，或者是收到创意私房来的钱嘛。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在链上要追踪这些加密货币的金流是相当容易。那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困难的其实是说像这一个它是一个收到创意私房的钱，那但是这一个收款方是谁呢？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 TA2G， 因为他创意私房他自己公开在这边嘛，公开在他们的网页上面说，欸，我们的钱包地址就是 TA2G， 所以我们会知道。但是这个接收方他到底为什么能够收到创意私房的钱，这个我们不知道，这就有赖检警调去找出更多的资讯。那不过在所有的资料在这边通通都找得到。那我在网络上也有看到有一些人啊，他就说台湾的警方啊或者是调查单位啊应该要赶紧的备份下来，像这样的这么完整的金流记录它不能被删掉。那我想要回应的是说，这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像区块链它的运作方式其实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矿工，矿工它在做什么事情呢？它基本上就是在维护这一份账本，所以全球的交易资料它其实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它没有办法被单一个单位，像是这种创意私房他说啊，那我要删掉某一笔交易，但是其实全球的矿工都还是会帮忙备份。那所以这些记录即便台湾的调查局或者是警政单位它没有备份也没关系，当然有备份最好，那全球的网友都会帮忙备份这个东西，所以资料不用担心调不到，而且在网络上面可以公开查询得到。这个肯定是跟大家过去对于加密货币的认知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一部分大家肯定会想要好奇，就是说到底这一个钱包地址 TA2G 它从2024年的2月一直用到4月，那它到底收了多少钱？那关于这些的问题哦，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介绍其他不同的工具来给大家看。例如说像我用了 MetaSleuth 这个工具，我就可以展出它的很多不同的金流，我就知道说哇，它在几月几号的时候转了多少钱进到这个创意私房的钱包地址。我甚至还可以有其他的工具去知道说，哎，它现在的总资产还有2235USDT。然后他总共收到了多少钱，现在总共花费了多少钱，这都在链上完全有公开的资料，那也有人帮忙整理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先告诉大家说，这些资料其实是可以在网络上面公开查询得到的，不要以为加密货币它就是一个只能用来犯罪的地方，它其实要用来犯罪比用现金还来的困难，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好，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我们制作的主题的话，欢迎你到影片的底下给我们留言或按赞，开启小铃铛订阅。那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